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四十八章。雅各是130岁的时候来到了埃及，他在埃及活了17年，接受约瑟的供养，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安逸、最满足、最安息的日子。在这17年里面，圣经关于他的记载不多，就一开始刚来见法老的时候记载了他给法老两次的祝福，接着就是他147岁死期到了，他吩咐约瑟要把他的骸骨运回迦南美地，葬在麦比拉洞。这是在47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所交代的，并且要约瑟发誓能够照着他所说的而行。之后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接着48章49章这两章都是在雅各死前给他儿子们的祝福。48章特别是给约瑟以及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，而49章呢则是雅各对他12个儿子所说的预言，而他所说的预言也是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。所以基本上雅各最后17年圣经中所记载的都是他给别人的祝福。一个年轻时候喜欢抓夺的雅各，到他年老生命老练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只会祝福的人。祝福在圣经中是一个大题目。在48章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先来看看祝福这件事情。祝福的原则在希伯来书7章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理。而和合版翻成位分大和位分小，这个位分在原来的希腊文当中，大和小可以指度量、数量、质量、年龄或者是阶级，当然年龄就包括了阅历，也就是说阶级高的、年纪大的、生命老练的、阅历丰富的才能够给别人祝福。那到底祝福什么呢？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愿意别人能够得着好处。如果是一些物质的东西，不是直接给他们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还需要祝福？如果是无形的，像知识、经验，你教导也就好了，为什么需要祝福？到底什么是祝福？圣经中的祝福通常都是连于神的，也就是他所说的是属灵的祝福。属灵的祝福都牵扯三方面，第一个是源头，第二个是管道，第三个是接受者。当一个人生命老练生命成熟，像年迈的雅各，他成为了以色列，他一生经历神，他里面满了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经历，甚至于神的丰富在他身上组成到一个地步可以满溢出来，他就可以成为祝福的源头，能够把他对神的认识、对神的经历、对神的享受能够丰满的 流淌出来。接着就需要第二步，就是管道。这管道就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，没有这些合适的关系，神的丰富没有办法借着你流到其他人身上。神很愿意他的各样的丰富能够让别人知道，而这过程就需要有一批对神满了经历的生命老练成熟的人，他们跟其他人建立关系，以至于能够让神的丰富经由这个人、经由他的关系流入到一群能够接受的人身上。这就带下来第三个，就是这些接受者。神的丰富包罗万有，但每一个人需要不一样，你给他的东西越过他的需要，他没有办法欣赏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他也没有办法享受。因此属灵的祝福需要有三个条件， 第一个条件，给祝福的人必须对神有丰富的经历，至于这些丰富能够从他身上流淌而出，经由他与别人建立的关系，并借着他对需要的人的认识，因此合适的祝福经由合适的管道流到需要的人身上。这时候的雅各生命老练透亮，他和他的儿子们生活了这许多年，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，并且他对他的儿子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清楚的认识，因此他也能够合适的给每一个儿子有适当的祝福，而这祝福呢，也成为他们一生要走的路，又成为他们的预言。我们来读48章第1节，这事以后，有人告诉约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。雅各这时候已经年迈，身体行动不便，大概都卧病在床。约瑟听到了这件事，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。这两个儿子都是他在埃及所生的，应该是他成为宰相之后，在前面7个丰年的时候生的。雅各一家是在荒年的第2年来到埃及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应该只有几岁，而雅各又在埃及待了17年，所以我们可以推论马拿西和以法莲应该是20出头的少年人。当约瑟听到他的父亲病了，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雅各。第2节，有人告诉雅各说，请看，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。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。这里雅各和以色列经常交互使用，讲到雅各就强调他和他儿女们中间的天然生命关系，而说到以色列就强调他生命的老练，生命的成熟，成为一个伸手给人祝福的王子。第3节，雅各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。雅各要给别人祝福的时候，他从来不忘记神是怎么样牧养他的一生，他是从哪里开始的。因此他说神是全能的神，这全能的神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， 就是那大能的供应者。而他所说对神经历的起点，就是在迦南地的路斯，这就是说到当他骗取了他父亲以撒的祝福之后，他的哥哥要杀他，他不得不自己一个人离开家往巴旦亚兰去。这记载在创世纪28章，一个人走到了一块野地，那个地方拿了一块石头当枕头，在那里睡觉，结果神在梦里向他显现，这是他一生中神第一次对他显现。28章13节14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神这一次对雅各的显现，就奠定了雅各一生的道路。28章18节19节，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他在那里看到了神的，看到了天的门，就把那个地方改名成为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。之后他也向神许了第一个愿，这是雅各一生跟随神的起点，他一生都不忘记一开始神对他所说的话，就是他要把那地，就是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地，赐给以撒的地，现在要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，这是神给他的应许。虽然他们一家现在在埃及享受约瑟的奉养，而约瑟位高权重，在埃及 受人尊崇，但雅各知道这是寄居的地方，有一天他们还是要回去的，因此他要约瑟起誓要把他的骸骨送回迦南地。现在又愿意祝福约瑟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亚伯拉罕给了以撒，因为以撒是应许所得的儿子，而以撒有两个孩子，这个应许由雅各承受，这是神预先命定的。而现在雅各有了12个儿子，这时候的雅各生命老练，几乎与神一致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要从他们这一家中产生出以色列的支派。那神的应许该怎么样让他的儿子们传承呢？第四节，曾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。雅各果然生养众多，神给他的应许之地要给他的后裔为业。当雅各要给约瑟祝福的时候，他就提起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，给以撒的福，也给他的福，现在要传承给他的儿子们。在当时，长子都得到双份的地土，长子也是第一个被祝福的。在雅各的心目中，现在的长子是约瑟，所以在48章他先给约瑟祝福，而49章还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。雅各给约瑟的祝福非常的特别，把这福分连到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给以撒的应许，当然这个应许要传承给他的儿子们。接着第五节，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。雅各虽然年纪老迈，虽然卧病在床，他的灵非常的清明，他所说出来的话其实就是神的旨意。他就对约瑟说，你在埃及的所生的那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，他给的顺序其实正好是反过来的，因为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，以法莲是约瑟的次子，他反而说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要算成是我的，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。我们知道雅各的长子是吕便，西缅是他第二个儿子，现在他等于对约瑟说，你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要取代流便和西缅的位置，本来这两个人应该是他的孙子的，他们本来应该共同继承约瑟所得的产业，现在这两个人成为了雅各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就约瑟借着这两个儿子就要承受双份的地土，也就是在名义上雅各有了13个儿子，约瑟这一个算两个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。雅各这样的吩咐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几百年后到了摩西的年代，利未那个支派被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神的支派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安营的时候，利未支派是在帐幕之内服侍，剩下来的12个支派正好扎营在会幕的四周，每边3个支派。雅各生命老练，他的心思与神一致，他的祝福也就成为神的命定。约瑟代替了流便得到长子的双份地土，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就记名成为雅各的儿子，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。雅各给约瑟的祝福成为以后以色列族的命定。雅各一生为神制作，到后来生命成熟，生命老练，他的服侍就是给人祝福，而他的祝福成为神的旨意，也成为人的命定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你的怜悯是何等的深，把一个一开始喜欢抓夺的人经过你手的制作，最终把它做成以色列，成为一个完全与你是一的人，在祝福中说出你的旨意，而你的旨意又成为人类历史的命定。一个不堪的雅各竟然能够成为荣耀的以色列， 这让我们看看不堪的自己，也觉得蛮有盼望。不是我们能，而是只要我们愿意，你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就能够变化我们从喜欢抓夺的雅各变成伸手祝福的以色列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恩手中，让你自由在我们身上运作。万有一天我们也都能成为以色列一样美好的见证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